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曾建江在家中被庭审，被网判及勒索罚金，丈夫被迫害致死；四川易淑英又被骚扰威胁；湖北省一派出所人员迫害法轮功遭厄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虎林市法轮功学员曾建江女士在虎林市政法委综治办的所谓清零行动中无端被绑架。2021年10月2号，曾建江被鸡东县法院网判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现年59岁的曾建江，2020年7月12号正在家中做午饭时，被虎林国保警察、虎林市曙光派出所及社区人员绑架抄家。由于受到惊吓，曾建江身体出现高血压症状。被勒索1000元后，曾建江于次日凌晨回到家中。2021年5月，曾建江被诬告到鸡东市检察院。在曾建江身体严重不适、经常呕吐、心慌、行走困难的情况下，鸡东市检察院办案人员到家里审讯做笔录。7月28号，曾建江收到鸡东市法院的起诉书和监视居住六个月的决定书。9月23号，鸡东市法院一行九人突然闯到曾建江家里开庭。当时曾建江一人在家，他不知道法院要对他开庭，没有律师，也不允许他辩护。法院人员在他家里待了大约不到一个小时。9月29号，鸡东市法院非法下达逮捕令，虎林市国保警察把曾建江劫持到鸡西市看守所，因身体不合格，看守所拒收。10月2号，曾建江收到鸡东市法院对他网判一年六个月、罚金10000元的判决书和监视居住六个月的决定书，曾建江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和盛镇法轮功学员易淑英2021年10月14号被所在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到家中骚扰威胁，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易淑英的丈夫法轮功学员陈华贵曾被和盛镇派出所殴打致重伤，已于一年前含冤离世。现年68岁的易淑英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多种疾病不治而愈。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易淑英于2000年新年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绑架。易淑英被警察押送到温江看守所，非法关押45天，勒索罚款15000元。之后易淑英就不断地被绑架骚扰。和盛镇政府法律顾问杨碧琴公开叫嚣，共产党就是要把法轮功整得吃不起饭、倾家荡产，整得你们家破人亡。没过几天，易淑英的家就被乡政府人员洗劫一空。2000年6月，和盛镇武装部部长胡东祥、派出所警察、村干部闯进易淑英家，将易淑英的丈夫陈华贵抓进派出所。他们对陈华贵拳打脚踢，打得他鲜血直流。一个王姓村干部双手掐住陈华贵的脖子，直到他昏死过去。陈华贵的鲜血染红了衣服，并流了一地。陈华贵醒来后，行凶者逼迫他把身上沾满血迹的衣服洗干净。洗不干净，派出所所长就狠狠地打陈华贵的耳光，把他衣服再丢到阴沟里，逼着他继续洗。2000年7月，镇政府人员带领一伙人闯进易淑英家，强行把他和陈华贵抓进镇政府，按在地上跪着，并对他们大打出手3个小时，竹棍打断了好几根。2004年10月，陈华贵去乡政府找610头目胡东祥，想取回自己的身份证，被胡东祥及派出所警察将右眼打坏，3颗门牙被打掉。胡东祥抓起木椅朝陈华贵的头上猛砸数10下，陈华贵胸部打成内伤，奄奄一息。2020年10月2号，陈华贵旧伤复发，含冤离世。 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起，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对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基层执行错误命令的派出所人员积极追随迫害政策，助纣为虐。下面是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岔路口派出所人员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受厄运的实例。1999年7月以来的23年里，第一任副所长刘和平2001年9月突然死亡，第二任所长曹文清2020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被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第三任所长程俊毅2018年12月被查，2020年7月被咸宁市咸安区法院因涉嫌徇私枉法罪、受贿罪、行贿罪开庭审判，至今未宣判结果。第四任所长杜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被判五年六个月徒刑，被处罚金10万元。教导员陈迪坚2019年3月因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被查，被判刑3年。1999年7月，湖北省咸宁市农科院法轮功学员周克丽女士去省城武汉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咸宁温泉岔路口派出所的铁笼子里。第二天，周克丽被送往双鹤看守所关押，后来被迫害致死。周克丽去世时只有40多岁。2000年6月，温泉岔路口派出所一行人闯入法轮功学员任阔军家，将他家中值钱的东西全部抢走，并将任阔军的妻子陶希珍绑架。经过多次的绑架事件，任阔军承受不住无休止的摧残和恐吓，于2007年3月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医师走入法轮功，感受真实的幸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台湾医师古光明8年前遇到了法轮大法，修炼后他的道德提升，身体更加健康，更能专注于他所从事的医疗工作。他认为修炼法轮大法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古光明医师表示，修炼法轮大法使他成为一名更好的医师，更加关心部属的主管，他的道德渐渐升华了，能更多的为他人着想。他说，我每天的医疗工作需要排班，排班中往往会有纠纷发生，同事里有的人有家庭，家里突然有什么事，我要考量每个人的情况。古光明身为主管，医疗工作很忙，以前在忙碌中，他就会变得很容易抱怨，对工作有抱怨，对家人也有抱怨。但他修炼后，努力做到放下自我，遇事为他人着想时，内心充满祥和宽容。他说，那时的心境，那种大自在的心情，是任何人间的享乐和幸福无法比拟的。一天下班后，古医师在诊间里练法轮功的打坐功法时体悟到，身为利用现代科学手段诊疗的医师，自己在工作中能够看到医疗手段对人体健康状况的改善，也就是实证科学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但是精神上的信仰对人体健康又有哪些影响呢？于是古医师不断地研读法轮大法书籍，体悟到精神信仰与实证科学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精神信仰有着更高更深的内涵，而修炼能够解开实证科学的迷思。顾光明在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后非常震惊，那是对人类最大的羞辱，对人性尊严最大的践踏。他愤慨地说，中共动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正法正道， 竟然丧尽天良贩卖修炼者的器官牟利，大部分人漠视，保持沉默。我要把这个残酷事实揭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让全世界的人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自2019年伊始，武汉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全球，病毒快速变异，疫苗研发的速度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从而引发人们对精神层面问题的思考，探索生命的来源与归宿。谷光明利用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法轮大法的著作，更深入了悟大法的奥妙。他深信，从法轮大法中一定能够找到答案。谷光明最后感恩地说，遇到法轮大法是万古机缘，修法轮大法后才知道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如今谷医师除了做好医疗工作外，还利用自己很多业余时间向更多人介绍法轮功，希望人们都有机会了解这部高德大法并从中受益。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46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默写转法轮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4日。在今年暑假期间，我排除种种干扰，保持正念，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家人同修的支持与配合下，我默写了一遍转法轮。在正法修炼开始的几年里，我就隐约有一种或是愿望或是久远前的誓约，要把我所在层次中知道的大法在这一层中的展现带回去，带给天国的众生。所以每当执着难去时，我在求师尊，我也偶尔会在心里对众生讲，请你们也能时刻监督督促我做好，我也会不负你们众望。我是今年7月9号开始默写转法轮的，是在怎么样学法也看不到法理的情况下开始，就像是一堵墙挡在那儿，我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了的时候。可是刚开始写到第二页时，我就想打退堂鼓了，大脑一片空白，甚至于知道此行是几个字，可就是一个字也想不起来。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你自己的悟只是在修炼中遇到困难克服后继续修炼下去，这是讲你的悟，真正从理上悟到什么。如果这个法不让你知道，你怎么悟也是悟不到的。我知道如果没有师尊的加持，即使曾经背得再熟练也会想不起来一个字，因为这是宇宙大法，不是单纯的像常人中的理论著作那样去背诵就行。就好似常人中记忆力惊人却不能记住一段法一句法的道理一样，拿起笔又放下，几次打算想放弃，3-4天的时间仅写到前6页的第一个小标题。在20年前开始下决心修炼时，我曾告诫自己，一修到底，绝不半途而废，包括任何一件具体事件或不管大小事难易程度。可现在默写大法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刚开始就放弃，这不等于半途而废，一事无成吗？我求师父，我想要完整的默写一遍转法轮，请求师父加持弟子。这样一直持续到7月16号周末时，用了一周的时间才艰难地默写完第一讲。可是我看到了希望，紧接着周末晚上开始，一直到周六周日2整天的时间，除了每顿饭连做带吃的半个多小时，我一直都趴在桌子上写写，默写完了第二讲。我顿时信心大增，尽管此时腰已酸硬的像棵树桩，小臂疼的已拿不住笔，可我已经给自己下定了任务计划，一气呵成，1个月全部背写完成9讲。 可是计划归计划，种种原因，这时那时，家里家外，中间又耽搁了一些时间，最后历经40余天完成了一遍默写。顿时那道阻隔在面前的那堵墙打开了，我又重新能看到法的内涵了。我真的想对这方面和我有相同困扰的同修真诚的建议，大家都能来抄写一遍转法轮，真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过程中师父还给我打开了智慧，原本愚笨的脑袋变得灵活起来，记忆力也增强了。同时抄法还可以把晚饭后学法瞌睡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越写不仅不瞌睡，反倒越精神，一直到午夜12点，还保证了全球发正念，这是一举几得呀。而且平时零碎的时间都可利用起来，早上练功后至发正念前的几分钟，中午11点55分前的几分钟，以及等等许许多多这样的几分钟，我们都可抄写几行，甚或一两行也行。甚至于有些时候心绪杂乱，达不到读法入心时，只要坐下来抄法，好像一切就静止了，心绪也趋于平静下来。过程中发现还不能准确区分，比如动物的它和单人旁的它，大象的象和有单人旁的象，请同修也要注意没有儿字和加上儿的区分，比如那、那儿、点、点儿、是、事儿、样、样儿、字、字儿等等。还要注意句子结尾的语气词，比如拉、了、那、呢等等。因为这些单字从学法时的读音是不容易区分清楚的，甚至于很多字落笔时还拿不准，还不能准确写出。比如虔诚的虔字下面不知是文，喇嘛的喇右边写成了刺，等等不一而数。修炼是严肃的，这是宇宙大法，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马虎大意及浮躁惰性，其实也就是魔性，而任意改动了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修炼如初。这一次的默写过程让我又找到了师父讲的修炼如初的感觉，又重新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幸福，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荣耀，有师父真好。而在此之前近几年的时间都不是修炼人的最佳状态，同时也发现修炼状态不好时也同时是早上练功状态极差，五套功法练完后不是一身轻的状态，而是全身瘫软疲劳至极，当然很多时候也是练不全，感觉不到师父讲的那种练功是最好的休息的状态，而且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很发愁次日早上的全球集体练功，压力很大。在大多数同修都能自然而然做到的练功，在我这儿却成了负担，每天早上6点10分时都如释重负，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大松一口气。现在这些不良状态都随着这次背写转法轮渐渐离我远去，虽然还没达到越练越想练的状态，但已不再感到疲劳，而是急切地想马上开始背写第二遍转法轮，真的是越背越想背，越写越想写。一位同修的文章中写道，精进从晨练开始，此刻我深有同感。是的，早晨坚持练五套功法，动作准确到位，抻放松都到位，一天都是神清气爽，精力充沛，精神百倍。比学比修，精进从晨练开始，精进从抄法开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我最快乐的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6日。我天天忙公司的生意，但心里是时刻盘算着怎么救人，很少去想我的效益如何。有时候很忙很累，但我从没感觉，我感觉的是如何救人。有时候最忙的时候，我3天就发了100多份真相资料，我得照顾100多个顾客才能给他们的。有时候我1天都吃不上饭，但我没感觉到辛苦，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我从不记得我发了多少真相资料，只是这样时时不忘，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不忘师父的嘱托，见人就和他们讲真相，给真相材料。逢年过节是我更忙的时候，是凡亲朋好友走亲戚见朋友，我都要给他们挂历和真相资料。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我从没间断过。2004年我正式开始修炼大法，师父在那年9月1日发表的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我读了好几遍，心里很震惊，一下子惊醒了。原来我在世间活着的目的是救度众生啊。于是我就开始琢磨着怎么讲真相救度世人。想来想去，做什么也不适合我。根据现有的环境和条件，我觉得面对面给真相资料最适合我，因为我和丈夫开一家小公司，经常接触各种不同的人。那时候，邪恶迫害还很疯狂，我的怕心还很重，可是一想到师父的话，我就有了正念。怕心算个啥，有师在，有法在，一定要走出这一步。第一部分，去怕心。那时候的我感觉怕心很多，和陌生人说话我都不敢，给陌生人打电话更不敢，自己也不敢坐公交车，只能在自己家的公司里和人说话。我拿几本小册子想给来我公司的人，可是预备了好几天也没给。后来想想不行，我一定要突破，去掉怕心。于是和在我家的一个同修商量，让他给我发正念。那天我家来了一个男顾客，我就上前递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他接过后拿着小册子就走出门口，来到马路边，掏出手机打电话。我一看，糟了，他是不是在举报我？心里就咚咚跳，但是也没忘记发正念。我一看，同修也在帮我发正念。慢慢的，我的心也就平静下来。看着他还在打，我就走到他跟前一听，人家是在和朋友说话，真是虚惊一场。慢慢的，随着学法，怕心也越来越少，于是心里也沉稳多了。每次给人真相资料时，我都先发正念，然后再给人家。我接触的人什么样的都有，年轻的、年老的、小孩、男的、女的，一有机会我就给他们真相。开始的时候，年轻时髦的我不敢给，怕他们不接受。可是有一次，我改变了这个观念。那天，公司里来了一个很时髦的年轻女孩，涂着口红，看她说话很和蔼，我就随手递给她一本《天赐红符》，并且对她说，这是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你看看，对你有好处。她高兴地说，好啊，谢谢大姐。我心里好感动， 以后我再也不挑人了，众生都是平等的。第二部分，放下分别心，不再挑人。还有一次，有一个老头走在街上，那是一个六月天，可是他却穿着军绿色的破旧的棉大衣，拄着棍子，蓬头垢面的，脏兮兮的。我以为他是要饭的，看他径直走向我，我就掏出一元钱给他。可他说，我不要，我想喝点水。我就把他领到我家，边走边和他说话。他说他是个无儿无女的人，今天想去乡里要五宝的钱。我说，这大热的天，你歇会儿再走，我给你找点好东西。他说，啥好东西？我就给他一本《天赐鸿福》。那时候，我就喜欢发《天赐鸿福》这样的小册子。他一看，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我说，都是缘分，我这还有护身符。他说，快给我一个。我在给他拿护身符的时候，他看到护身符的旁边有真相光盘。他说，也给我一个，我家也有机子，能放。我说，可以。我的心里又一次被震惊了，真的不能以貌取人哦。我认为他是要饭的，可是他不是。我压根以为他没有影碟机，可他却有。后来，他又来我家好几次和我要光盘、小册子。在这以后，我就慢慢地放下了分别心，不再挑人了。是凡我接触的人，只要有机会，我就送给他们真相小册子。有空了，和他们也聊聊，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修佛的，是叫人做好人。慢慢的，我和丈夫的公司开得越来越顺，来的人越来越多，来的每个人 99% 我全都给他们真相小册子，基本没有错过的，除非他们不要。有的明白了真相，有的做了三退，有的和我请了转法轮回家去读。在2008年的那一年，就有20几个人和我请了转法轮。有一个老头在那年冬天和我请了转法轮，第二年春天他来我家对我说，真奇怪了。我说，咋了？他说，我去年一冬没感冒，是不是读转法轮受益了？我以前天天感冒，去年冬天我在朋友家住，他家在东北辽宁，我睡的屋子没有生火，只有一张带电褥子的床，我居然没感冒。看着他高兴的样子，我说，是受益了，师父管你了。他高兴地说，那我回家得找同修练功去。第三部分，每个众生都不错过。这样，渐渐我就扩大了我传真相的范围，去商场，去串亲，去旅游，我都随身携带小册子、护身符，坐火车、坐汽车，只要有人和我说话，我都给他讲真相，送护身符。我感觉这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是凡和我接触的人，都有我送的真相小册子。有的人不接受，我就发正念，清除他背后一切干扰他不能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有来不及的，我就发正念，让他有机会来我公司，我再送他材料。结果以后他真的会来，得了真相以后，他就不会再来了。也有的人隔几年还来。2012年，有个60多岁的老头来我家，骑了30多里地的电动车，对我说，妹子，我来看你来了，好几年不来，想你了。我笑着说，谢谢你。他说，你那东西我很喜欢，还有吗？是指法轮功真相资料。我说，有，只是不全，有本酒瓶很好，可是没有，要不隔几天你再来。他说，好。隔了5天他来了，我给他收拾了一大包各种真相小册子、酒瓶、神韵光盘， 他高高兴兴地拿着走了，临走的时候一再道谢。还有个离我家70多里的老头也是，坐着班车来我家，对我说，我都好几年没来了，你还记得我吗？你那东西很好，真像小册子，光盘，还有没？我说，有，又给他收拾了一大兜子，高高兴兴地走了。我意识到众生都在觉醒，而且我责任更重大。每个众生都不错过，是师父利用我做生意的契机，把众生领到我跟前，让他们得救。有个朋友来我家说，天天来你家，天天看到你家人来人往，真是门庭若市。我只是笑笑说，以诚待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一切都会顺，做人不能太贪。他很赞同。其实我也感受到了融于法中的幸福。钱我没有看重，我看重的是来我家的众生是否能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在这里我也和做生意的同修说几句，一切按师父的要求做，把救众生放在第一位，千万别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做生意是救人的契机，是给后人留下的路，我们怎么做，后人会跟着学，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走正，不要随着潮流走，不要把利益看重，一切按真善忍行事，这样才能更好的救人，不辜负师父的嘱托。第四部分，众生都在渴望救度。尤其去年疫情开始，我更感觉责任重大，无形中感到时间的紧迫，于是我也加大力度，更是不错过每一个和我接触的众生，同时也更感到众生都在渴望救度。有一次，同修送来好多精美的护身符，各种挂坠、项链等，我放一个兜子在过道的桌子上，方便给来公司的人。可是还没给，就被我公司的几个员工看见了，他们就都拿出来给分了。其中一个单身的男子说，我家里的人我都要给他们一个，我侄女姑爷我也给他留一下，他在湖南那里，我知道他，我一有新的东西给他，他看完就传给别人，神韵光盘挂历他都给发，每年的挂历他都给发几十本，以前他没啥钱，也不太务正，如今变好了，有几十万的存款。还有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女子，我给她一个项链护身符，她非常高兴，一再谢我。可第二天她又来了，对我说，姐，我想和你商量个事。我说，啥事？她说，你昨天给我的东西没了。我惊愕，怎么丢了？他说，没有，被人拿走了。昨天我刚一到家，我们的邻居看见了，非得要，而且把你给的那个小册子一起拿走了。别人看了说好，也和我要，你多给我几个可以吗？我说可以，不过你一定要他们真心念啊，真要有瘟疫就不怕了。他非常认真地听着。我说，你自己拿吧。他拿了几个不同的护身符，又拿了几本不同内容的小册子，满意地走了。当时我的心好感动，谢谢师父把这么多的有缘人领到我这里，让他们得救。今天又来一位高大的50来岁的男子，他对我神秘地说，你那个我再要点，有人想看，因为旁边有好几个人，他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吧。我就指着旁边的兜子对他说，你自己去拿吧。我看见他挑了好几本不同的真相小册子，还拿了几个护身符，满意地走了。每逢看到这样的情景，我都好高兴，又有众生得救了。有两个中年妇女，这几天他们隔三差五就来我这儿，而且一见面就说， 妹子，你真好，我可喜欢你了。他边说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并且嘴里还在念叨着，你说我咋这喜欢你呢？听着他们说这话，我心里想，正好这时没有别人，就我三个和他们说说三退。于是就问，你俩戴过红领巾吗？他们说戴过。我说给你们退了吧，抹印记，这样将来瘟疫来了再上一层保险。他们高兴地说，好好，并且各自报了自己的真名，然后依依不舍地走了。现在唯一让我最快乐的事，就是每天有众生来我这里得救。有时候我告诉众生，将来再有瘟疫，你们只有净念法轮大法好，才能躲过灾难时，看到他们虔诚地听着，那表情我都好感动，眼泪都差点流出来。同修们，赶快精进吧，不要被人心牵绊，一切以法衡量自己。不要忘记，我们是和师父签过约的，我们要兑现誓约。抓紧救人吧，尽自己所能，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有师在，有法在，一切都会圆满的。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毕业班学生讲真相的经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9日。临近中考前，学生压力很大，每到晚自习，教学楼里老师的讲课声彼此起伏，课间的时间都会利用一部分，我也珍惜课堂的每一分钟，工作中我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学生着想，学生喜欢我的课，也喜欢我这个人，也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可是快毕业了，我还没让学生做三退的选择，我想利用晚自习的时间给学生系统的讲真相，可又担心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通过静心学法，我坚信佛法无边，大法无所不能，讲真相是最重要的事，学生能得救，成绩也会更好。我利用几个晚自习，拿出一部分时间给学生看了酒瓶里迫害大法弟子的片段，讲了共产邪党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罪恶。讲到这，有的学生流泪了，也有的学生突然说，教科书上说的是假的呀。班级第一名的学生说被骗了，我含着眼泪说，今天老师站在这给你们讲真相，也可能面临被活摘器官的危险，但我还是要讲，因为我真心为你们好，这是我的责任，我的善良。周末学生回家，我都提醒他们把我讲真相的内容一定转告家长。我引导学生按真善忍做好人，互相帮助。我对班级学习好的学生说，你给其他同学讲一个题，对你的收获很大，你要感谢他们把一个个疑惑带给你，让你有了更多的思考。对被帮助的学生说，在竞争中考的名额中，有人真心帮助你，这是无私的高尚品格，你们要感谢他。临近毕业，晚自习是学生一天最辛苦的时候，我会在学生做题时放普渡济世音乐，我告诉他们，听这个音乐不仅放松压力，更能开启你们的智慧，还能带给你们健康，会帮助你们顺利度过升学的最后时光。最后全体做了三退，升学考试成绩这个班第一，远远高出第二名的成绩。谢谢师父的宏大慈悲。一个学生给我写纸条说，老师，我会记住善念，祝福老师平安传递善念。让学生做选择题。期末考试，监考的学生很多都不是自己教的，监考期间我会一直发正念，然后利用考试的休息时间让学生做两个选择题，面对13岁左右的学生， 我这样介绍自己，我在帮助国外的朋友做一个社会调查，我心里想，国外退党网站的同修都是我的朋友，这样说符合真。来调查一下，在中国13岁左右的学生，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每到此时，学生都很天真，认真地看着我。咱们做两个选择题，第一个选择题是，真善人好，还是假恶斗好？请大声告诉我。学生一起说，真善人好。这是我在课堂听到的最美的声音。第二个选择题，我写在黑板上。A. 做炎黄子孙。B. 当马列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两个只能选择一个。有的学生说，老师我都选。我说不行。为什么？老师说说。A. 炎黄子孙。我们中国人一直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敬天敬地。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历代皇帝敬天敬地的地方。我们中国人是炎黄子孙，一直相信神的存在，是信神的。B. 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是无神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是不善的，更不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存在。所以 A、B 是不能都选的，是截然不同的。你们看过很多神话故事，你们好好想想，你是炎黄子孙，就不能当共产主义接班人。老师相信你们会选 A, 认咱们真正的祖宗吧。然后每人一个纸条，选 A 的写上名字，选 B 的不要写名，纸折好收起来，全部交上来。还是考虑在大陆环境下保护学生的隐私和安全，因为我的心性有限，没说出法轮功三个字。当我离开教室时，听到学生说法轮功。邮寄真相信。从明慧网看到长春大法弟子被迫害严重，我想能为那里的同修做点什么呢？想到给长春的律师寄真相信。我在律师网上查到长春市所有的律师事务所的名单，上面有律师的信息。我给长春市，包括长春市所有的县、乡镇，每个律师邮寄了真相信。接着给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山东省、河北省、河南省所有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邮寄了真相信，每个省约几百份。又在法网查到全国的律师事务所名单，有选择的邮寄真相信，还给一些大学的教授、派出所邮寄真相信。真相信覆盖全国，邮寄的是平信，开始担心信能否收到。一个坚持邮真相信的同修跟我说，一定能收到，只要我们的心是纯的，师父会为我们做主的。疫情开始，我的心没有很大的波动，只是感觉责任更重了，心性提高了，做资料的环境疫情期间突然宽松了。先是把给老家同修准备的小册子在本小区发出去，走楼梯不坐电梯，然后开始打印疫情有关的小册子。明慧及时的实施小册子，让我的责任心更紧迫了。一日学法读到弟子两个字，开始流泪，止不住的流泪。那一刻，我觉得师父真正收我为弟子了，谢师恩。师父的法理白言白，弟子就真心的听师父的话，真心修炼，干干净净的，安安稳稳的做好三件事。疫情期间，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坐在车上快速的奔驰，车速快得几乎让人没有思维，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一个无限空旷的没有阳光的地方，满山都是一个个的炼人炉，还有地下也是一个个的炼人炉，很多很多的人排着队在等待火化。我非常恐惧，疯狂地找出口，想跑出去，但找不到出口。危难时，我开始大声喊法轮大法好，边跑边喊，烧尸体的灰呛得我嗓子很痛，我依然大声喊法轮大法好。这时我听到了满山遍野的人，那些排着队等待火化的人都开始喊法轮大法好，喊声此起彼伏。梦中我很震撼，终于跑出来了，看见了阳光。梦醒，我久久不能平静，非常非常痛苦，也很后怕， 痛苦的是那么多众生等待大法弟子去救，可自己离大法的标准还有差距，后怕的是大法弟子修不好，损失太大。个人经历与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师尊锦州传法教功，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25日。我是锦州籍大法弟子，今年快70岁。回忆1994年4月5日，伟大慈悲的师尊来锦州讲法传功，办学习班，我有缘参加了这个班。这个日子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感谢师父传给我这宇宙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衷心地感谢师父。修炼前，我是个多种疾病缠身的老年妇女，患有双肾萎缩、胆结石、胆囊炎、胃病、尿道炎，右手3个手指骨质增生，末梢神经炎，尤其是双肾萎缩，害得我痛苦难忍，躺下翻不动身，坐下起不来，全身浮肿，腰痛，排尿困难，拖着这样的身体不能工作，只好病退回家治病，由家人陪护到锦州附属医院求医救治。大夫细心用各种仪器检查，大夫一手拿各种检测报告单，一手拿笔，一筹莫展，最后什么药也没给开。胆结石特别疼，还不能用药，大夫说治胆结石和胆囊炎的药刺激肾，因为是双肾萎缩的表面都打褶了，萎缩的像鸡蛋黄大小，再刺激它人就不行了。当时大夫给我讲解病理症状时举个例子说，苞米叶子旱干了，叫它再绿了，有那办法吗？我当时心里大震，沉痛地回到家里痛哭一场，绝望使我更加眷恋感叹人生，看到谁都想哭，换肾又没钱，供4个孩子读书，没办法，只好回家养着。大夫还说，别生气，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我深知大夫说话的分量和寓意，无药可治就是绝症，有病乱投医，没办法，我就到庙里拜佛，曾去尼姑庙认尸，得施舍，送钱送礼品，舍物，又去庙里皈依。时间一天天过去，度日如年，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却越来越重。在走投无路时，我有幸聆听师尊来锦州传功讲法。当我听第一堂课时，我就确认 这才是我要找的师父。心情特别激动，发自内心的话：师父啊，我找得好苦啊，今有缘，我有幸找到了寻求已久的师尊。上课时，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字字句句都打入脑子里，心情无比豁达敞亮，凝视着师父讲课的每个手势。第二天，师父讲完课，说休息五分钟，这时我就想去厕所。当我走到半路时，忽然想起来，我坐着怎么起来的呢？哎呀，我好了，走路腰也不疼了。到厕所解完手，没费劲就起来了，太神奇了，我高兴得几乎要喊出来，我好了。心里想，等到下午师父来，我给师父磕头，太神奇了，师父治好了我的病，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感谢师父。下午还没等到我去找师父，师父已经来到我身后，不由自主地回头一看，师父在我身后，师父笑了。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连叫一声师父都没想起来，至今还后悔。当师父讲完法后，教第五套功法，教盘腿打坐，因我的腿肿得很粗，右腿盘不上来，左腿刚搬上来一点点，就痛得不行，就放下了。当时我就写了一个条子，亲自递给师父，上面是这么写的：师父，我的腿搬不上来，盘不上怎么办？师父看完条子，笑着说：今天晚上大家都回家盘腿打坐，保证都能盘上。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着师父的话，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盘腿打坐，果真像师父说的那样，两腿都很轻松地盘上了，坐了20多分钟。当时我就知道师父不是一般的人，是个活神仙，太神奇了，不可思议，使我终生难忘。下午又和师父在一起合影留念，照片至今我珍藏着，每想起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心情就十分激动。如今我修炼12年了，在修炼的路上走过了12个春秋，历经了数不尽的风风雨雨，但我从来都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动摇，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和对师尊的崇敬感情。我要牢记师尊的话，做好3件事，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慈悲救度。同修们，我写出来送师恩，让我们共勉，沐浴着浩荡的佛恩，勇猛精进吧，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参加师父在郑州讲法班情景，作者石家庄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2日。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位老年大法弟子，有缘参加了师父在郑州举办的讲法班，10几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今生今世永远不忘。在讲法班上，我像孩子一样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师父， 当我看到师父时，心中有无法表达的喜悦，当时我形容自己是从心里往外高兴。看到当年和师父合影那个高兴劲儿，真的是每个细胞都在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看到师父，只要师父一来会场就跟在后面，找到能看到师父的位置，一直到讲课结束，送师父回住处时，直到车开走远去看不见师父了，我才想起自己也该回去了。记得在讲法的第二天，我有意等到最后走，就看见师父从讲台上下来，走到我跟前。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很想跟师父说话，可是又想不起说什么，心里很着急。当时常人心重，就随便说了一句假话。师父啊，扩音器有问题，听不清讲什么。直到现在心里愧疚，哪像修炼的人呀。师父慈悲地问我说，听不清吗？师父还说了句什么，因为太高兴了也没听清，我赶快补充了一句，师父后来又听清了。师父慈悲地望着我笑了，我也笑了。后来在修炼中，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这个执着心，并去掉了它。从那时起，师父慈悲的微笑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师父在《弘迎二师徒恩》中讲，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一次我被邪恶抓了并关了起来，我心里喊着师父，并对师父说，我有很多正师法的事需要去做，不能走旧事里安排的路，一定要无条件释放，把我送回家。我就在警车上打着手势发正念，恶警说，在这儿还练功，不许练。我也不理他。从上午10点一直到晚上8点以后，10个小时不停地发正念。晚上8点后，儿子把我接回家了，师父又把我送回到正实大法的洪流中。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我一定珍惜这万古机缘，在学法上下功夫，用心去做好3件事，争取在自己的环境中做得更好，用智慧去做，理智的去做，整体配合好，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